专家话，俄罗斯同埋北韩呢两个都受到严厉嘅经济制裁嘅国家，似乎喺度寻找相互帮助嘅方法，对国际社会认同嘅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充满蔑视。在入侵乌克兰的五个月后，俄罗斯正受到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连续几轮制裁的打击。最新的制裁发生在本星期二，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几星期前，美国6月28号针对70家实体发动制裁，其中很多是俄罗斯的国防产业。欧盟发布了包括针对俄罗斯央行、高级官员和石油出口在内的第六轮的制裁，并且7月17号提出了第七轮制裁方案。这个方案将影响俄罗斯的黄金，并且扩展了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的清单。由于缺少盟友，莫斯科已经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关系。俄罗斯驻北韩大使亚历山大·马采郭拉7月19号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的时候说，莫斯科可以雇用北韩的工人重建乌克兰饱受战争蹂躏的顿巴斯地区，这个地区目前主要由俄罗斯控制。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平壤方面表示有兴趣进口该地区制造的商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当日就说，这个只是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是几咁处于孤立的状态，现在他必须是转向北韩。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和莫斯科外交部，要求对马采郭拉的言论置评，但是未有收到回复。美国之音韩语组还联系了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确认马采郭拉的讲法，但是没有得到回复。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在2017年12月通过一项的决议，禁止成员国雇用北韩工人，以此回应平壤前一个月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出于对外汇的迫切的需求，北韩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向俄罗斯派遣北韩工人赚钱回往北韩。在联合国发布制裁之前，美国估计俄罗斯有30,000名的北韩工人，很多北韩人使用学生签证或者旅行签证进入俄罗斯，留在那里工作。在2020年3月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当中，俄罗斯承认仍然有511名北韩人留在该国。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东尼·鲁郭罗表示，自从俄罗斯投票支持制裁北韩以来，莫斯科就违反了对北韩的制裁。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说，俄罗斯完全愿意公然推行这种侵犯行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冷战历史学家谢尔盖·拉琴科说，既然俄罗斯本身受到制裁，显然就没理由去遵守任何的限制。专家认为，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对双方有利，双方都愿意打破规则，蔑视美国和理念相近国家制定的准则。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两国在各自的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反对制裁和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方面有着共同的动机。他还说，随着北韩和俄罗斯面临全球孤立，未来几个月他们很可能会看到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关系加深。自称是跨党派的国家安全智库流民国家项目主席哈里卡齐亚里斯说，北韩和俄罗斯合作不令人惊讶，因为莫斯科和平壤都是这么孤立，他们会尽可能地尝试以任何方式合作。分析人士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曾经友好的关系一度恶化，但是乌克兰战争使他们再次走在一起。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北韩为俄罗斯进行辩护。3月平壤与白俄罗斯、厄立特利亚和叙利亚一起反对要求俄罗斯结束入侵行为的联合国决议。7月14号在马采郭拉发表讲话之前，平壤承认了两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的地区的独立，就是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自称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5日之后，北韩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北韩与莫斯科的关系正是达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非盈利研究与分析组织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敌对分析项目总监肯高斯说，马采郭拉的言论表明俄罗斯人正是致力于削弱自由民主秩序。在俄罗斯人看来，国际社会的构建方式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说，俄罗斯和中国将那些不想与美国和他们所有的规章制度打交道的国际社会组成部分是割裂出去，例如北韩将它置于势力范围之下。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7月12号说，俄罗斯还向伊朗寻求武器以用于乌克兰战争。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事务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说，俄罗斯渴望表明他在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保留了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任何愿意的合作伙伴来到抵抗国际社会的排斥。他还说，一个被排斥的国家去帮助另外一个被排斥的国家，这个好好地总结了这种交易关系。克罗宁说，今后平壤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莫斯科可以提供能源和食品。他还说，一种更加强大的军事技术伙伴关系有可能建立起来，帮助北韩发展他们不断增长的核武器库。外界怀疑北韩已经完成了第七次核武器试验的准备工作。威尔逊中心冷战问题研究员塞缪尔·威尔斯说，表达对经济合作的兴趣可能是一个试探风向的气球，但这个暴露了政策制裁的局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